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分享，我们求主你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进入到提摩太前后书第三课的进度是提摩太前书第二跟第三章。那这今天讲的主要就是比较在细节里面教会当中的生活的秩序与管理啊，还有讲到监督跟执事的 qualification 这样子啊。同样开始之前，我再一次再强调，这个课程的目标呢是要理解这个我们所讨所讨论经节的背景、作者、目的和主题。那另外还要掌握这卷书当中的重要的教导原则和 key verses。然后还要应用提摩太前后书中的教训以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当中。那我们就看到提摩太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阿门。这段开始就提到祷告的重要性，也可以看见有祷告的许多的形容词。保罗来讲，譬如说要为万人恳求，然后祷告、代求、祝谢。那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话，就是 supplication, prayer, intercession, and giving of thanks。另外一个版本呢？它叫做 petition 啊，prayer, intercession, and thanksgiving。那另外在希腊的原文也有这个样子的字。我刚刚弄了一个，请可以去听这个声音啊。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去。All right，有本来要给大家听这样的声音。那我们看见这个 supplication petition 好像就是你把一个恳求、一个代求带到神的面前来。那平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观念，好像一定要是跪下来，很虔诚的就在神面前在祷告。那这样子的形式，这样子的方式，好像才是祷告。但是在这边保罗给我们看见，他形容的非常的多元化啊，就 supplication 或者 petition。像 petition 好像就是说你拿一个状子到一个这个审判官面前，就跟他去申诉。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也可以把这个神当成这个样子，神当成一个大家长，或是一个掌有权位在上的君王，或是一个法官。我们要把我们所要求的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祈求。这是一种我们中文所谓的一个祷告的方式。那另外这个 prayer 呢，就是直接跟神在那边讲话。我们平常最常讲的就是祷告。那另外还有一个 intercession。Intercession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哈，中文我们叫做代求，但是这个你可以想象是在灵里面的一种征战，就是要为他代求，为一个人的灵魂或为一件事情，他们要真正的很努力的在神面前祈求，然后这个是 intercession。那另外还有我们要 giving thanks 或是 thanksgiving，就是你要感谢，你要感恩，当你所做的事情祷告能够得到应允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感恩、感谢放到神的面前，从你心里面最深处，把这所有一切的感恩都摆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是有多元性的，是要以恳求，还要祷告、代求、感谢。那这是保罗所教导给我们，让我们看见有祷告有许许多多的方式。那另外呢，我想就是祷告的时候，甚至你甚至在走路啊，你甚至在开车。或是你甚至有任何思念、有意念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就呈现在神的面前， 就可以说是一天24小时，几乎就可以这样子的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就像启示里面所说的那些长老在神面前就日日夜夜就呼喊，圣哉圣哉，那也是另外一种敬拜赞美感恩的形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配得我们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另外，保罗也在说要为万人祷告。所以，我们应该为不只是为我们所关心的、所周围的人，那另外呢，在我们万人祷告，这是保罗要教导我们的。那另外还有不只是为万人祷告，还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那我们为君王跟在位的要祷告，要祷告什么呢？希望他们能有智慧，能有公义，以公平治理国家，善待百姓。这个就是但以理。他在那个巴比伦的皇宫当中，曾经对着两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跟他的儿子伯沙撒王，曾经讲过：你们应当以公平公义来治理国家，好使你的国祚能够长久。另外，我们还要为这个在位的君王，他们的灵魂，我们要来祷告，希望能够他们接受福音，能够悔改。那这个就是在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当他接受主了之后，他把整个这个国家的宗教变成基督教，那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改变，在当时就是主后300多年、320几年的事情，他整个把罗马整个国家变成基督教，那对这个你看福音的传播是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他们之前呢，就是主耶稣刚刚过世的时候，有一段他们被迫害，基督徒被迫害，在第1世纪后半。然后第2世纪一直到第3世纪到第4世纪300多年的时候，整个有基督教有一个翻转。我想这些都是基督徒在历世历代他们祷告的结果，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事情发生。那另外呢，祷告还带来国家和社会，会带来国家和社会巨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可以改变世界。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祷告的力量是多么大的哈。我们在湾区里面，我们有一个，就是为着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好像每个月有一次，就是湾区的基督徒，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这个美国回归真神祷告。那好像我们感觉到每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小，但是我们不要看，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持之以恒的祷告，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另外，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过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日子，在第二节后面。那这也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不受迫害，在社会当中、在国家里面过平静安稳的日子。那我们可以想象到，最近这些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的重要性，那就在这个去年10月7号开始的时候，等一下我会有一个更 zoom in 的地图啊。你看，在以色列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然后那个 Gaza Strip 呢，在以色列当中又是非常小的一块土地，但是因为就从这个小小的国家里面当中一个小小的一块加沙走廊里面所发生的冲突，现在等于影响到了整个世界。那上个礼拜天晚上，我们也看见这个以色列呢，还有攻击了这个伊朗，这边有一个伊朗的首都在这里，德黑兰。另外，伊斯法罕距离大约5个小时的车程，就以色列的无人机就到了伊斯法罕，攻击了他们一些的飞机场跟军事基地。那伊斯法罕是在伊朗当中，它的附近有很多的那个核子武器的研究中心在那个地方，但是以色列呢，并没有攻击这个核子武器的所在地，或是研发的地方，或是他们储存弹药的地方。因为如果这个样子做的话，真的就会挑起世界上面第三次的世界大战。那我有2个同事，他们都是从伊朗来的，他们就是住在伊斯法罕，所以当天晚上呢，我就 text 给他们，给他其中有一个比较熟的，他就说他们现在正在晚上，所以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会跟他的父母联络。那后来联络之后，礼拜五我上班的时候碰到他，他就说 他本来下个礼就是这个礼拜4月26号要准备要回去伊朗看他父母，啊，因为这个战争，他得把他的行程把它 cancel。我们看见哈马斯跟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冲突，其实不只是他们表面上就这两个政治，一个国家跟一个受托管的地区，而是在他们后面有很多的整个世界，譬如说以色列是所有的欧洲的盟国、欧盟。还有美国大力支持的一个，这算是支持的一个国家。那另外哈马斯呢，他们支持最终来的都是伊朗。我们看见这个伊朗，他也支持在北边黎巴嫩的真主党 Hezbollah，另外还有在南边也门的，就也门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外围组织哈。结果我们看见，结果当这个战争打的时候，那也门呢，他们就把这个很窄的这个进入红海的这个。这个海峡呢，他在这边用他的飞弹攻击这些货柜船，那结果很多的这个货物的流量呢，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到欧洲，从亚洲进到欧洲，或是从欧洲进到亚洲，回到亚洲日本这边，就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得绕到往南边的这个好望角过去，这样造成了很多的 disruption。我们在美国呢，虽然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我们也被牵扯到这里面，所以你看，如果当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的冲突如果再持续升温的话，伊朗甚至可以把这个 Strait of Hormuz，就是一个很海峡进到波斯湾这个地方，你看见伊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它可以在这个海湾当中呢，其实有将近有2面哈，可以控制这个海峡。如果他把这个海峡让不让禁止里面那个油轮啊。就是装满原油的油轮进出的话，这个海经过这个海峡，全世界那个 crude oil 的流量大概是全世界的20%到30%。如果真的是这样发生的话，那整个世界上面的经济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不仅是我们在美国，虽然离这个地方有半个地球这么远，但是我们也会感受到他们这个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带来的结果，你可以看见，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为着这个国家在位的来祷告，因为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祷告的功效哈，在以色列来说，1948年有独立战争，1967年有6日的战争，1973年他们有经过赎罪日的战争，在这三个战争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神会改变这个整个世界的情况。在1948年独立战争当中，其实是埃及跟约旦，当时约旦还没有独立，算是一个 Transjordan，就是一个就是英国一个托管区。但是他们呢，也坚决地反对以色列的独立。另外还有叙利亚，主要这三个国家来，他们来攻打，要攻打以色列。那结果，再到了后来，因为这1948年是一个很危机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在一个很危机的情况下能够独立战争独立起来，但是阿拉伯国家没有，因为他们1948年他们没有成功阻扰以色列独立，他们又在后面计谋筹谋，到了1967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6日战争，就是在埃及这边6日战争所参与的国家就更多了哈，有埃及跟叙利亚，那时候约旦。也是成立了，变成一个国，已经独立成立一个国家，好像是1960年还是1961年，约旦是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之后，那这三个在以色列的邻国，另外再加上沙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甚至还有这个Tunisia，然后这个Nigeria，还有摩纳哥，甚至古巴跟北韩，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没有人参与供应这些这个后面的机械啊，后面的这个武器，为的就是要把以色列能够抹掉。但是以色列先发制人，在6日战争当中呢，他们不仅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地，我把这里也再注明了。前面我们可以北边这个是加利利海，这边是死海，中间是约旦河，那以色列。现今我们所知道的版图是这个样子，但是在1967年6日战争的时候，其实这边叫做 West Bank， 就是约旦河西岸的地区是在约旦是在约旦的控制之下。那前面这些抹黑的地方是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也是在约旦的控制或是阿拉伯的国家控制之下。那另外这个加沙走廊 Gaza Strip 也是当他们开始打六日战争的时候，那些阿拉伯的国家就是埃及、叙利亚，就叫在分居在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的犹太人，sorry 是阿拉伯人说，你们在这个地方跟他们混在一起，砸住啊、我们很难就是很难把在打仗的时候要顾到你们，又顾到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叫这些所有的阿拉伯人，就你们到加沙走廊这个地方。先聚集在这个地方，等我们把以色列解决了之后，你们再回家。就没想到，就是从1967年他们去了这边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们的家园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加沙走廊，现在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里面住了200多万到300万的人，300万的人口。那这次的哈马斯，他们10月7号能够发挥这个战，是在1973年他们赎罪日的战争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一年当中宗教当中里面最严肃的一个日子，他们全国都要斋戒，因为赎罪日是什么？那天如果你是在摩西或是在那个列王的时候，他们过赎罪日是要全国里面要选两只公的山羊，一只你要献祭，另外一只你要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叫他归阿撒谢勒，然后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所以这个，然后另外那一只呢，要把它宰了献祭，然后整天都要，这是一个2天的一个严肃会。那以色列所有的军队，他们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纪念赎罪日。那就在这个时候，阿拉伯的国家他们认为这个是偷袭袭击以色列最好的一个时候，就1973年。那就1973年的赎罪日，就是到2023年，整整50年，50周年纪念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就在同一天，也是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这个哈马斯，他们入侵到以色列，然后杀了大概1200多个人，还要掳了好多的人质。那这个战争一直打到现在，半年多了还在打。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再回到我刚刚的 point。在1948年跟1967年，还有1973年的独立战争的时候，埃及、约旦跟叙利亚都是反对以色列，而且要把以色列灭亡的。但是现在呢，埃及跟约旦都跟以色列有和平的条约，等于是说他们是一个平等的，就是有互相转换大使的一个国家。所以在看见在这50年当中。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短的时候；但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我们祷告了每天祷告，每个礼拜祷告，每个月祷告，看见神的手好像没有做工。但是当我们看见回头看，在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带领的。另外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这三次的1948、1967、1973年战争的时候，伊朗几乎都没有参，伊朗没有对抗。对不起，刚刚1967年在六日战争的时候，伊朗也都没有参与，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伊朗是美国的盟邦，一直到1979年伊朗发生宗教革命之后，才落入现在回教宗教组织的政教合一的一个治理国家的方式。那反而现在呢，这个伊朗。是跟以色列是个死对头。那伊朗他们呢，对以色列的态度是要他们把以色列从这个地球的地图上面把他们抹掉的，这是他们整个国家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理念啊。然后我们看见，中间这些祷告一定是有很多人的祷告，然后把这些事情的改变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另外，最后还有一点忘记提到了，后面这段是戈兰高地，也是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从叙利亚的手中把它占领的。然后这部分呢，因为是戈兰高地，没有六日战争之前，那个叙利亚常常会在上面，他们从高往低 这边是很他们的很多农业的一些以色列的这个农业出产的重地。那他们把常常有时候炮击的时候，炮击啊，就把那边的居民生活弄得非常的就是很不安定。那把这个戈兰高地占领过来了之后，那下面的这一半的居民是可以好好的安全度日。那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就是现在以色列他们所有的这个版图。那另外这个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地区呢，也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他们现在归于以色列。那耶路撒冷也是那个时候归于以色列，然后控制之下。那等于是说，就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耶路撒冷这个城，以色列的精神首都，还有圣殿所在地。他们把它失去，经过就是从主后70年被罗马摧毁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再一次真正的回到犹太人的控制当中。所以，如果你可以有看到你有三个伞兵哈，他们到1967年，他们伞兵降落把耶路撒冷占领的那个照片，我下次有机会的话，把那个伞兵的照片秀给大家看，就是真的是那些伞兵他们。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情绪，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将近2000年的一个圣殿，这一次战争他们可以再重回以色列的怀抱当中，那是非常的 emotion 啊！他们这些所有的很多的兵，他们到那边的时候，就一面跑，一面哭，然后到那个圣殿的哭墙面前去祷告。我们在下面看哈，这个祷告的力量跟神的救赎。神，保罗在这边所跟提摩太提醒，他说神愿意人人都得救，他甚至舍己做人人的赎价。当中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有一位中保才能够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那神。这个计划呢，神这整个救赎的计划，其实我们去看的话，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计划。他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就从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然后是完美，然后为着这个事情，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先拣选他的子民，从埃及当中救出来。那么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可以看见是从司提反的这个在。公会面前所做的，就是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成为他们的祖先，然后他们被拜到埃及去，然后神又从埃及再拣选他们出来，成立一个国家，然后又拣选君王扫罗，又拣选大卫跟所罗门成为他们的王。那之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来了。那这真的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他们很熟悉圣经的那些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明了这个神的计划，已经在旧约上面所生过，但是他们却没看见。所以，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真的看见主耶稣献祭，成为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逾越节、没有瑕疵的一个羔羊，他没有罪，身上没有一根骨头断掉，然后成为一个羔羊祭物献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价，为我们赎罪。那整个这个计划，当神最后，当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最后一口气咽掉的时候，他说成了。那真的是整个神救赎的计划就在那个地方成了。那我们看见这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无限的恩典。另外，在整个这个，我们会等一下下一章，我们会再讲到这个完美的这个计划，神圣的交换跟无限的恩典，我们会再说明一下。另外，最后保罗他做了，他因此第七节他说，因此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都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已经经历过3次的旅行布道。第一次是他希拉跟他，第二次他跟巴拿巴一起，然后第三次他一个人，另外但是旁边都有提摩太，提摩太等于是从第二次，保罗开始宣教旅行的时候就跟着他在保罗的附近，那我们看见他在那边已经建立了，在 现在的土耳其地方，甚至在现在的希腊马其顿那个地方，在亚洲跟欧洲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那你看保罗哈，真的是从他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影响，他说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正道。我说的都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因为为着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很多教会它都是很仓促之间，几个礼拜的时间啊，只有几个是很长的，像哥林多的教会有1年半的时间，以弗所的教会有3年的时间。但是即便保罗在哥林多有1年半，在以弗所有3年，但是因为整个这个是文化的改变，这个价值观念的改变，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统治的世界当中，真的是有许多的问题。保罗呢，为着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写了2封书信，为着以弗所现在又写信给提摩太，那另外腓立比，然后帖撒罗尼迦，加拉太地方的那些教会，还有哪些教会？哦，哥罗西，这么多的这些事情呢，保罗不仅是常常很多地方是他亲自建立的教会，那另外他真的是心里面日夜为着各个教会的事情，他操劳，他写信来为着这个福音的传播，啊，就是保罗所付上的，他真正的是心血的付上。那我们看看，就基督的救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完美的计划哈，那个。这个是 Harold，不是 Harold，就是叶光明，叫做他的英文名字叫做想不起来。这是他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之下面，他是赐给他的一句话啊，就是 Consider the work of Calvary a perfect work, 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perfect in every aspect。然后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在就是在加略山上所成就的哈。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成就，每个角度都十全十美，每个层次都十全十美。但是你看，用在英文当中哈，它真的是非常的简洁，但是可以把那个意思 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perfect in every aspect 还是押韵的。那等于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从不管你从整个过程里面的各个层次来看，都是完美的。你要是从外面来看的话，也是。从每个角度来看都是完美的，这就是一个神基督耶稣救主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也是一个神圣的交换。那这些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啊，是他受的惩罚，让我们得到平安。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啊，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担当的罪孽，我们得公义。他为我们死，我们可以得永生，可以得生命。他承受咒诅，让我们得到祝福；他成为贫穷，让我们得到富足；他经历羞辱，让我们得到荣耀；他经历拒绝，让我们得到和好。就是跟本来我们都是不认识神的，远离神的，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这是就是整个神圣的交换。那所有的经节，在后面这边，可以之后可以去参考的。另外，神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我们看见他是有非常无限多的恩典。从旧约开始，出埃及记第34章第六节，他就说过，这是耶和华，其实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他向摩西所说的话。当摩西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你看，他就跟摩西说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另外，在罗马书8章39节，保罗这样说的哈，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那另外最有名的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另外在约翰一书里面3章第1节，他说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在神整个救恩计划当中，真的是完美的一个计划。他用主耶稣的生命，他所受的苦，换来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医治，给我们公义，给我们永生。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当中也是富足的。那这所有一切的后面，都是因为爱的原因，让基督的救赎可以在世上成就。另外，在我们第二章开始的时候，第二章后面这一段，第八到第十五节，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这边，我们看见有弟兄当做的事情，就是要随处祷告，要有善行。那另外呢，他也有讲到不当做的事情，就是愤怒跟争论，不希望在教会当中能够有这个事情。那保罗对女人、对姐妹的这个吩咐呢，就比较多。那分到姐妹当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廉耻，要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姐妹不当做的事情呢，不以编法首饰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是在现在来读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觉得。这些就有当姐妹的，可能读到这些经节的时候，心里面就常常不能过去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这些事情呢，我们在现今教会的现今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是可以当成原则，但是我不会看到没有看到一个教会哈，就是他们就是 literally，就是起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这个。保罗对男女在教会当中角色对姐妹的一些限制哈，你看他不许女人讲道，那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是可以有我们有女牧师哈，有姐妹的牧师，我们有这个姐妹在这个或者师母啊在讲台上面讲道，这是我们教会的 practice。那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他们是不许这个不为案例。这个姐妹当牧师也不准这个姐妹在讲道。那之前我参加过的这个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曾经有1年多的时间参加一个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也是哈，他不呃，里面没有女的，甚至连女的执事都没有，那是更保守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我想保罗当时之所以会讲这些事情，跟当时的他的背景跟当时他所处在的地方，就是说像，有2处的经节，保罗常常我们会等一下会讲到保罗里面有关他所写的书信当中有好几处哦，他是限制这个姐妹在教会当中的地位的一些这个经节，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再讲。但是保罗这边所写给提摩太的是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当时的情况之下呢，是一个充满异教徒，一个是希腊文化当中，那另外在以弗所的外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神庙，它是供奉 Diana 的，就是雅典米神像的一个神庙。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中，那个是整个的这个他说要女人要不许编法首饰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就是在当时的以弗所的情况当中呢，很多在那个庙里面那些等于说是成为那个 Diana 是掌管生殖的神，所以很多。当时在以弗所那边的这些人呢，他们到时候敬拜去庙里面敬拜的时候，最后管生殖，然后就跟庙里面有许多的庙祭，不只是有男的跟女的， 就跟他们做敬拜，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行淫。那些妙计呢，他们常常是以编法、首饰和贵价的衣裳成为装饰。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把教会里面的姐妹跟在外面那些，其他宗教形式下面，还有社会文化当中影响的这些女性，把它分别开来。所以说，他是不许，他是建议打姐妹呢，不以编法、首饰和跪下的衣裳为装饰，而是要沉浸学道，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那这就是保罗希望在一个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然后是一个有信仰、有忠心、有认识神的一个文化当中，他们能够把它改变出来，改变从这个当时的社会文化当中能够分别出来。那另外他也不许女人讲道，不许他瞎管男人，像也是可能跟当时的这个地方的这些 practice 有关系。那不仅是以弗所的教会，你看见他在，那保罗这样做的原因，他有说是因为创造的次序、犯罪的先后。他说是因为男人是先造的，女人是后造的，而且不是男人受引诱，而是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那其实，在这个事情呢，神给亚当的事就是叫亚当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亚当显然是没有当成一家之主，能够保守神给他们在神所面所所示的命令哈。那神跟他们说的是，你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但是呢，夏娃去吃了。倒是当时亚当，当夏娃拿给他果子，他不吃的时候，那他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吃，他等于就是说他遵守了神的命令。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能够承担，就在把他这个罪呢，到了他这边停止下来的时候，我想整个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哈。那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创造的次序的先后，犯罪的先后，然后很多在保罗在书信当中限制女性地位的经节哈，是让很多的姐妹，甚至也成为很多一些女性，她们攻击教会的这个她们的做证据哈，就是保罗在书信中限制女性的经节。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啊，这些有哪些地方哈？在哥林多前书有11章，这边有第14章。我们先看下面比较短的哈，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5节，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那我想再回到这个地方，在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哥林多里面呢，有许多在这个 Upper Corinth 哈，就是哥林多的上层，也是有一个这个雅典女神像 Diana 的庙在那个上面。那上面他们的 practice 呢，也是就是有庙祭，甚至哥林多这个教会，哥林多这个城呢，是因为处在军事跟商业的这个重要的海上的一个交流道当中，所以里面是非常多的水手啊，那里面到处教皇的人。那在哥林多的教会，在当时整个希腊文化世界当中，他们的名声也是非常的不好。那讲到，譬如说，甚至有人说到把哥林多人化哈，就是 Corinthianize 这个字，他们变成一个就是你是放荡生活不调不放荡生活的一个字哈，就是 Corinthianize，就是像哥林多人那个样子乱伦，然后不节制，然后再有奸淫事情发生哈，那也是因着跟祭拜宗教的外邦人祭拜宗教的形式有关，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当时整个文化里面哈，就好像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在加州就是 LGBTQ 的这种言论到处都是，你甚至要讲讲这些 LGBTQ 的时候呢，你都要小心，因为如果你说漏嘴的话，或是怎么样，不仅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有人会来告你。那在保罗当时的情况之下，也是 他限制女人的地位的经节，我觉得可能是应该跟当时的文化情况是有关，所以他要这个样子。哎，另外讲到论到女人蒙头的时候，也是他说这个因为经节太多哈，把指出来这个地这个经节就好，因为他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这也是跟保罗当时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所处的这个地位的城市的地方，是因为有庙妓的关系，那些庙妓呢也是因为可能是头发不蒙头，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在祭拜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什么很只是引诱人的一些表现。所以说保罗他在这边论到女人蒙头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当中，那最好是女人要蒙头，然后坐在教会里面，然后他说，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顺服权柄的记号。那这些是保罗所写的经节，另外还有2处，一个是以弗所书5章21到33节夫妻的本分，那另外提摩太前书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所提到的哈，就是女人要沉浸学的话，就是在这4处保罗所写的经文当中，在他的书信当中所写的经文是被容易引起人争议的哈。那讲到以弗所书这一章，就说是你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好像姐妹提到站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说，你做妻子的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呢，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讲到这个事情，我想就把这个提出来，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保罗的命令。另外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甚至为妻子来舍己。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哈？这要顺服比较容易呢，还是要爱你们的妻？就是说，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事情比较容易，还是说丈夫爱你们的妻子为教会舍己这个事情比较容易？那我觉得，我觉得哈，这个其实这个"顺服"这个字是一个军事上面的用语，就是我们在从台湾来的都当过兵，那我们去当兵的时候，他通常呢，新兵训练的时候一定都是最严厉，就是要把什么，把你们在社会上面所不好的一些习惯，到了军队里面呢，你要完全除掉。所以说，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那些班长、那些教官呢，就跟我们说啊，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合理的要求是训练，那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那这个就是顺服的意思，反正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刚进去的时候，问你为什么那个迟到啊，你就讲一堆理由，然后那个班长就马上掉下去给你做个10个伏地挺身，为什么？没有讲理由，所以在军队里面呢，你听到了这个叫你为什么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讲理由，那个是我们新兵训练新兵里面学到最痛苦的一个经验哈。那甚至有时候，啊，他叫你从地上爬到前面去，有时候地上都是泥巴，你就得爬到那个什么连长啊、排长面前，就是新兵训练就是这样顺服丈夫。那这个顺服这个字在这个地方也是，就是保罗教导 我妻子的，你们要顺服丈夫，就像这样顺服。那其实对男人来说，哈，做顺服的事情比较容易。那我觉得对女人来说呢，你要顺服丈夫就非常的难。那我们再回头再看看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其实爱妻子这个事情哈，顺服跟爱哈，其实这个顺服是一个 close end 的一个 statement，就一件事情，一句话，你只要顺服就了。但是呢，男人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个爱你们的妻子这个爱呢，是一个 open end 的一个 question，一个要求哦，就是说你怎么爱，怎么样的方式爱，你是这个是一个 open end 的一个 statement，就是没有底线，什么事情都是要做。那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男人当中哈，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爱妻子。有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各样的就是好像对着这个女朋友要好的地方，但是呢，当一结婚了之后，那些我们就觉得就是你如果要一直像你结了婚之后哈，对男人来说，你结了婚之后仍然要像谈恋爱对待妻子那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难做到哈，而且非常就是每天你都要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真是每天的心思意念都要在你的妻子身上，然后为了她想要讨好她的喜悦哈，那真的是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仍然这个样子，我觉得对男人说的话，如果你是又有工作，然后等到孩子又来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我想这个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就是为了夫妻彼此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如果你把想想你把这个脚位换过来哈，你如果跟男人说，你要顺服你的妻子，对男人来说，哈，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只要听妻子的话，啊，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平安度日，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那在很多的夫妻婚姻关系当中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如果要你的妻子来爱你的丈夫，然后真的妻子，我是觉得可以，他们也可以想象有各种的方式来爱他们的丈夫哈。但是呢，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却交代我们。在我们，他知道男性、女性，怎么神怎么造人，我们造人的性格、造人的品性也是，但是呢，他就要我们妻子做那个比较难做的事情啊，要顺服丈夫。那做丈夫呢，要做那个比较难做的事情，就是爱你们的妻子，然后为甚至是为你的妻子要来舍己啊。我想在保罗整个的过程当中，所讲到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有他的用意，有他的这个 motivation。那我们就，如果你是存着信心来领受保罗所说的，在你的婚姻当中，哈，我觉得会得到神非常的多多很多的很大的祝福。现在到第三章，讲到监督的资格。第三章第一节，若有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面。监督这个字，在英文他们是用 bishop 这个字来形容。那其实，现今对我们来说，监督呢，应该就是牧师或者是长老的这个职分。那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是监督，所以保罗每经过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会立一些这个，当他回去再有机会，比如说要安立长老还有监督来治理教会。那监督的品格呢？是他必须没有指责，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啊。那我想这些事情呢，对我们来说，如果现在你是一个这个牧师长老的眼光来衡量的时候，那个监督的品格，这些是当然必须要的。那在保罗那个时候，新教会是很多的教会呢是新建立的，我想保罗所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他不只是指的以弗所的教会。我们也知道保罗在那个地方有3年之久，那附近好多的城市， 把整个亚细亚，就是那个一个行省的福音都传遍了。因为很多人，他们就从各个城份来，各个城里面，那附近的一些城，然后到以弗所，听了保罗的讲道，因为他保罗天天到那个推拿炉的学房里面去跟他们那个来辩论啊，为了是要之后他们有自己成立的，就是有可能后来有自己的教会哈。那在譬如说在哥罗西呢，我们知道以巴佛是从哥罗西来的，他也是很可能也是，就是他到以弗所之后听到保罗的教导，他成为基督徒，回去之后在哥罗西建立了一个教会，所以哥罗西是以巴佛建立的一个教会。那我们看见，所以保罗他写给提摩太，他不只是这个影响力呢，不只是在以弗所这个城而已，而且可能是整个以弗所地区所有的一些的教会，他们如果知道这些这个就知道保罗所写给提摩太这些书信的时候，他们应该都是同样的来遵守，就是监督的品格必须是无可指责，不可指责，洁净之手，端正，然后呢要不打人，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有一些有必要的条件，有一些是negative 的一些 requirement，有一些是 positive 的一些 requirement 那监督的家庭里面呢，你可以等于是这个家庭就是他在他所结出来的果子。然后如果你看见他的子女都是端庄顺服的话，你当然知道他这个人是表里合一的。如果他不能管理自己的家，如何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因为有的人真的是他到教会来里面之后是戴上一个面具。回到家里面之后，就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之前我好像听过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教会里面，他们为了要，聘任牧师，就把这个写了很多的要求，就是要这个 job description requirement。然后呢，他们最后有几个 candidate 来了之后，他们有 interview，就 interview 的时候呢，就有好多个这个不同的意见。这样子讲，那样子讲，但是其中有一个很老的、已经退休的牧师坐在中间，听他们讲了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呢，后来大家觉得这个牧师怎么搞的，不讲一声话，然后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然后结果那个老牧师呢就说：“你们去把那些人的太太找过来，然后你去问，私底下你去问他太太，这个人他在家里面教会是怎么样？然后呢，如果这个太太也说她的丈夫在家里面是。”跟他在外面所表现的一样，他在家里面也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妻子，也帮忙做着家事，然后呢，又是很这个灵修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正常，就是祷告读经，然后为人家祷告，很愿意帮助人，那这样子的，你不要看他的这个履历表上面写的是什么，因为履历表都是可以写出来的，是可以你把它 polish 变得很好看的，但是呢，你真正的履历表就是在你家里面，你自己妻子口中当中所说出来，你是怎么样一个人，那就是真正你在家里面的表现。所以做监督的呢，你自己不仅是在外面，你在家里面呢，也要同样的表现。那另外监督的一些的经历呢，就是说你不可以一出来教会的人不可以让他做监督，为什么？因为以防他自高自大，落入魔鬼的陷阱。那常常这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小组的家规里面就是你刚加入到小组里面来的人，最好3个月到6个月之后，你才让他参与就是小组里面的一些服事。为什么？这个就是，要初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以防他自高自大，落入魔鬼的陷阱。因为常常我们也有这样的实际的情况就是他来了之后，你一看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然后呢，也愿意帮助人，然后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正。那时候呢，如果你小组里面正缺同工，你很快的就会想要把这个请他来做在小组当中有一些的服侍。但是呢，觉得比较保守的一些做法，就起码等3个到6个月之后，你看的这个人，你觉得跟他相处时间3个月到6个月之后，你觉得是，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还让他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或是小组里面来做服侍那这个是，那因为另外还有很多，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事工，比如说在，我知道以前 是常常有时候你要去申请一个施工的时候，那申请那个施工，他就会来问小组长或者来问区牧，说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怎么样？那所以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教会的运作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初入教会的，所以说我们要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来做观察啊。那另外监督的名声。也是在教会外面必须有好的名声，以免被人毁谤，落入魔鬼的网络。哈，前面的一个是落入魔鬼的陷阱，后面是一个落入魔鬼的网络。哈，那这个监督的经验，还有监督的名声，这些常常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个好名声，有时候会做一些走两里路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那个并不是你真正愿意去做的事情。时间久了，我觉得这个经验跟名声。就会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你没有办法隐藏自己，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灵，那神的灵、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从灵里面你可以感觉到，如果你有时候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有一些问题呢？但是你灵里面就觉得好像有一个不安的感觉，那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等待一下，看看，然后确定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是否。或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或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服侍。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万一你已经请那个弟兄或是那个姐妹来服侍，在小组当中或在教会当中，这后来真的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就要祷告，求神赐给你智慧，怎么样在这个情况当中哈？这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转机。你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契，一个，就是说服事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摩擦，或是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价值观念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彼此磨合的地方。如果你因为这个事情你处理得当的话，你可能就得着了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成为你很好的一个服事的一个伙伴。那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呢，那也求祷告，你求神赐给你智慧。怎么样，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让他知道，感觉到他不太合适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寻找有适合品格和品质的领袖。那我们牧师跟等于是牧师跟信徒，那我们要共同努力建立神。以荣耀神、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为目标，哈，所以这个是监督的资格。讲到执事的资格，执事这个事情啊，这个字是 deacon 哈，我们现在教会也是有很多的教会，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 position 哈，那个 deacon，那执事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那只是需要纯清洁的心，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 deacon 呢？其实对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 deacon board。那这个 deacon 真的是就负责管理教会。那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区牧跟小组长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跟这个保罗当时讲到监督跟执事的资格，就是有一点点那个两个 position 稍微融在一起啊。就是讲到那个监督跟讲到指示，其实，我们区牧跟小组长都有负责一些这个牧养的这个职责哈，不只是牧养，那另外呢，除了这个牧养之外，小组长跟区牧有时候也会负责到一些行政上面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特有的一个方式，那因为也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因为这个小组教会哈。其实是从韩国的赵镛基牧师开始的，那后来呢，他把这个小组教会这个制度在他们教会里面发展得非常的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教会我们就运用他这个模式。那运用你知道，到后来赵镛基牧师他们牧师那个教会最大的时候，在全国汉城市如意岛的教会有80万人的信徒。每个礼拜固定参加他们教会的聚会，那整个周末他们有10堂不同的聚会，那当然这10堂都不是一个牧师，他们有时候分成好几个牧师来做来讲道， 你可以看见，那赵用基牧师呢，他多几年前也过世了。那他们教会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并没有很继续的 follow。但是这个小组教会的模式就是从赵用基牧师开始。那很多现在在新加坡啊，在美国、世界各地、在南美洲都运用他这个模式。然后这个在我们教会也是运用这个小组教会的模式在发展。那另外，执事的试验呢，要他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我想这个也是这个试验的阶段呢，有可能就是一个观察期，不一定是他来到教会里面呢，或者他的来到这个小组里面，或是那你就要有一个观察的时间，观察的时间，然后观察这个弟兄，这个或是这个姐妹，他们在组里面的这个信仰。另外也提到了女执事这个。姐妹是可以当执事的，但是不能当监督啊。他监督里面并没有提到。那我们提到这个间隔里的教会呢，有一个执事叫做菲比。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举荐菲比到你们那边去哈。女执事也是如此啊，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那再讲到这个执事的家庭也是一样啊，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跟家，真的是啊，同样的是家庭也是。那执事的奖赏呢，就是因为做执事的，就自己得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其实讲到这个事情呢，就说我们今天是不是社区主日啊？对，今天就是社区主日，会有很多的事讲到我们来。那我们今天社区主日呢，也是什么？就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要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还有我们的信、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要不只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要到这个教会外面，在我们的社区，然后发挥这个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的馨香之气，把这个馨香之气感染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周围当中。有时候你不需要，而且在这个社区组织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把耶稣基督就挂在口上，随处随传，那是另外一个 strategy。但是这个社区组织，我们的 strategy 是什么？你不要把基督挂在口上，而是用你自己的行为，在你的 community 当中向他们做见证。这是因着我们认识基督耶稣所发生的馨香之气。那讲到我们这个所有的奖赏呢，就是你看我们的基金会在整个 pandemic 的过程当中，从本来是在社区当中的 food pantry。不是很少的人，就现在我们看见，可能有50到100倍的增长啊！真的就像那个，这个以撒一样啊，他在基拉尔，他在种田，就那一年呢，有100倍的成长。那我们基金会也是在过去3年当中，真的是在所服侍、所接触到的这些家庭，100倍的成长。那这边讲到教会的角色。这边讲是教会最后第14节到第16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神是教会的家。什么是神的家呢？就像当初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跟摩西所说的，那这个会幕就是我会居住在你们当中，你要为我盖一个会幕，那我在里面，这是在旷野的会幕。后来这个会幕呢，成为到了示罗的那个圣所。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撒母耳就在那个圣所当中里面听到神呼召的声音，那以利也在那个圣所当中，他就倒在那个圣所台阶门口，然后在那边因着他纵容他的2个儿子在会幕在神的家里面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以利因此也受到了神的惩罚，在会幕面前结束他的生命。那也是后来。这个圣所在大卫的时候，他把它搬到这个锡安山上面，每天有24小时的敬拜。之后，他的儿子为着 这个耶路把这个圣殿呢又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也是神的家。当这个所罗门在献祭的时候，献祭之后祈祷完了之后，天上就有火降下来，把他献在坛上面的物全部烧毁。那这也 transfer 到我们的新约的教会。那新约的教会呢，就是神的家。那我们现在的 Shekinah Glory 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建立神荣耀的教会，希望这神住在这个家里面。那另外特别有一项，我再提一下，就是讲到以弗所书这边所说的哈，如今是神家里面的人，就像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哈，都是神的家啊。而且以弗所这边所说的呢，我们以前哈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活，是神家里面的人，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使徒就是新约，先知就是旧约，并且被建造在旧约和新约和旧约的根基上。在基督里为自己成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个以弗所书这边19到22章第19到22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换啊，也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 picture，就是我们是一个人，有形有体的人，我们本来是外人和客旅，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去。那我们就是一个神，就是神的家，就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进到神的教会当中，然后我们慢慢被建造，就是各房和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反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心里面建造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成为神居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所在，所以看见从外面是物质上面的一个，就是形体上面，我们是进到神的家，到最后这整个过程里面，成圣的过程，反而我们自己变成一个，就是在灵里面，神可以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家。所以说，你可以看见这个转换哈，不只是这个知识上面、认知上面、生命上面的转变，而是呢，是在一个灵里面的一个转变。我们本来是一个外人，不认识神，但是神却可以现在变成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我们的一个房子啊。我们是我们心里面的房子，我们心里面是神的一个家。那另外，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这边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其实教会，耶稣就是教会的头。就是我们刚刚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那边提到的，耶稣就是教会的头。那另外耶稣也说呢，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约翰福音那边也说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保罗这边也说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哦，这是约翰福音，进入一切的真理。其实这个进入呢，原来是明白的意思，但是呢，其实原文哈是翻译就是进入，所以我现在用"进入"这个字。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如果真理它是用明白一切的真理，其实我们真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明白？我觉得是这个是远志明牧师哈也说过，他是学哲学的。然后他就特别提出来，就是说这个真理呢，你是要进入的，你不是要明白的。当你进入那个真理里面，你的圣灵，这就是你这个所需要掌握，这是一个 key word 啊，真理是要进入的，不是明白的。那另外还有在旧约当中，OK，这个是我们这一二三四五经节出来的地方哈，所以最后面一个是在旧约里面。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这个是耶和华差遣他的仆人到了那个他本家去，就是在大河边上面那个亚兰那边，去到了比土利的家里面，选利百加为他的儿子亚瑟啊啊啊 Isaac 啊是。 以撒，啊，娶个妻。就他这个仆人呢，到了这个比土利家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说明他的来意，啊，也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其实"诚实"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 "truth"，他是以慈爱跟真理待我主人。所以对神来说的话，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因为真理就是整个教会里面，耶稣是教会的头，那真理都是跟神在一起的。所以敬虔的奥秘，其实第16节这一段话，在保罗当时，他们很多人教会的历史学家就说，这是其实是一个诗歌，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一首诗歌，但是保罗就引用这首诗歌，把敬虔的奥秘。其实敬虔的奥秘呢，如果你用另外一个，好像敬虔的是为什么是叫做敬虔的奥秘呢？如果我们看到 "Without question, this is the greatest mystery of our faith"，那如果等于就是说，从我们的信心来看，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奥秘，因为没有问题的。原文的也是有一些这个无人不以为然哈，就是 without question。然后这个敬虔的奥秘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我们看见道成肉身，他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好像 take for granted，就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敬拜了神哈，那些。在圣殿里面献祭，然后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到神面前，然后就有神机奇事的发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就是说真在天上的神可以变成显现在肉身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哦。那被圣灵称义，我们看见耶稣当这个就即便他在怀孕的时候，他就是被圣灵感孕而生的。然后，当天使加百列去给玛利亚报这个喜信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会就就那你那玛利亚一听到之后呢，他就存记在心，就他赶快就跑，而且在天使加百列跟玛利亚讲了说，况且说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年老的时候也怀孕了，就伊丽莎伯就从那听了这个天使信息之后，他马上就从那个拿撒勒啊。走了3天，2天3天的距离，到了耶路撒冷旁边那个城，叫做施洗约翰降生的地方，就是他母亲以利沙伯的地方。所以当他一进到屋里面，一问安他那个以利沙伯的时候，结果圣灵就充满了施洗约翰，然后玛利亚也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腹中的婴儿也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被圣灵称义。另外呢，主耶稣在施洗的时候。有圣灵同鸽子一样降落在上面，然后就是就被圣灵称义，然后圣灵上甚至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被天使看见，那我们也看见在整个耶稣降生的过程当中，之前有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的报信，那降生的那个时候，有野地的牧羊人看见天使天军在那边给他们报大好的信息。就是今天在伯利恒的城内，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他要是一个婴孩被包在裹，被包裹着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就那些牧羊人听到天使的报信，就到那个伯利恒里面找到了耶稣，然后把这件事情跟他母亲玛利亚跟约瑟讲，那玛利亚真的是就把这件事情，存记在心。那另外，在主耶稣他在天出来服事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受了40天禁食，然后之后撒旦来试炼他3次的，然后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将撒旦的试炼或是试探，然后把他就是拒绝。之后我们看见有天使来服侍他，所以被天使看见。那被传于外邦，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虽然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就有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他也甚至到了推罗西顿，还到了那个耶利哥那边有10个长大麻风的，你知道结果什么？就医治了，结果回来跟他可能谢谢耶稣的， 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就是外邦人，然后被传于外邦，然后被世人信服。我们整个世人信服，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见证。就在当时，在耶稣基督那个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也是就是保罗传道，这么多的人，他在各个地方的很多的教会都是不是犹太人为主的，特别是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外的第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里面，也是有许多的外邦人也被世人信服，然后被接在荣耀里。然后这个被接在荣耀里面呢，我觉得不只是当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被接到荣耀里面，他复活之后，他在显现在众弟兄姐妹面前，众弟兄姐妹有50天，40天之久的时候，他说他从这个伯大尼，当时的门徒在那边敬拜他的时候，就橄榄山上面啊，他在那边敬拜的时候，主耶稣也在那个时候升天，被接在荣耀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做的角色。最后，我要以一段经节作为这个。今天的结束就是 diverse 在第二节、第三节当中，我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在你主里面所教导的、所领受的，我们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让我们在里面，在你的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你自己的真理，把你的这个教会，在整个社区当中，我们把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所发出来的馨香之气，能够影响不仅是在我们周围的人，影响整个社区，影响整个国家，影响整个世界。我们真的是在这边愿意为着君王，还有在位的来祈求，求主你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神。派天使天君在他们的国度当中能够发生影响力。我们沿着是为着世界上面的和平来向你祈求，为着在中东里面那些以色列你的选民，跟在外面的那些以斯玛利的子孙、阿拉伯人所中间所发生的冲突，真的是从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但是我们知道。蛮有智慧，在时候成熟的时候，你会来把你自己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面来彰显。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